还有苏密卢山王，苏密卢就是苏美卢，是我们平常说是苏密，完全说的是苏密卢山王，这个翻译，意思因为还是翻译翻译，叫妙高山，妙高山王，他是说，在那个文字其实来说，金刚三菩萨，还叫叫一声，你们各位佛的弟子，如水船王，一切妖草现在其中，初步推荐在这个川上有很多的可以治人的病，这样的草，有那么多，如果拿出来，还拿出来多少，不可重建，还有存在。菩萨脱住欢喜地衣服是，提出来这个善是要做一个譬喻，是譬喻这个第一地欢喜地，一切世间，金属，鸡，记忆，记忆。温松皱树和树身在其中，在这个第一地关系里有金属，这个是一个能力，可以在这个地这个菩萨可以做所有的好像轮或者金树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能力，还有很多的做好看的东西，或者做东西在世间这个能力，还有文中的能力，可以写诗或者唱的集成，还有咒术，他很。善于用做这样的方法，所以说现在其中现在这个第重点说不可见，如果要说他的能力不可以重建，是好像在摔上像这个山峦有那么多日本病的佛者，金刚藏菩萨还是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诸上上王，一切诸上先，即其中，初步可见。现在是要提出来第二个这个上上王，有很多的探讨。在这个山，好像是或者旁边可以用过长，那多少还有很多不可以停止。菩萨佛住离垢地，亦复如是，这个第二地菩萨的离垢地是这样。为什么？是因为一切菩萨皆能位于现在其中。如果去觉的话，有一个很好的味道。所以是这个譬喻是譬喻上，不去觉的话，也很臭。臭的味道，可是因为在 the already菩萨是尤其是世界是世界波罗蜜为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地方，所以要进入这个想象，说不可见在这个地方，这个菩萨的世界的他们还和他的唯一是有那么多抛弃的 不可以完全说有多少大家不可以I try not to take so long in the English with this, but the passage of text says, what are the ten? And when it says the ten, it means the ten kings of mountains that were spoken of previously. And you want to know what their names are, so it says, that is to say, the king of mountains, Ike, that is, the Himalayas. And this is actually a mountain range. Well, there's a central mountain which will come to eventually, which is Mount Sumeru, and then the rest of the mountains are actually mountain ranges which are arranged in concentric circles around the central mountain. And so one of these mountain ranges, it drives its name from ice, because it has ice or snow. And that's the Himalaya range. Then the next range of mountains is Incense Mountain, the king, or king of mountains. All of these mountains are called king of mountains because they're especially great and especially important. And the Sanskrit name is not given here. A lot of these have Sanskrit names given, but this is a translation. And it's Gandhamadana, that mountain. Then there's also a mountain range which is given in Sanskrit, and it's called Vaidhari mountain range, or king of mountains. And Vaidhari, if you translate it, means something like holding all different kinds, or holding multitudes, holding variety. Then the fourth of the ten kings of mountains is the name is given in translation. These are all Indian mountain ranges, so that's why they have Sanskrit names to start with. And it's called Spirit Immortal, King of Mountains, and the Sanskrit name is Rishi Giri. And this is, it says in Taoism, it talks about the immortal. That's as far as Taoism goes, to talk about how to become immortal. And that's the name here of this mountain range. The next mountain range, the fifth, is called Yugam Dara. The name is Sanskrit here. If you translate it, it means holding the yoke or holding the pear. And so that's how the name is explained. Then the next mountain range is called Horse Ear, the King of Mountains. And the Sanskrit name for it is Ashvakarna. And it's just, the animal, the horse, its ear. That's how the name is made up. Then the seventh, is given in Sanskrit, and it's called Nimimtara, King of Mountains. And this naming, which if you put it in the direct object case becomes naming, means the rim, as on a wheel, the very outside, or can also mean the circumference, the outside of the circle. And then the tara part means holding, so it means holding the rim. And some people explain this as being the outermost ring of the mountain. And it's not for sure it's really that way, but there's some people explain it that way. And that this being the outermost would be holding the circumference, or holding the rim, holding the outside of the circle. Then there's also another mountain, king of mountains, which is given in a Sanskrit name, which is Chakravarta, king of mountains. And chakra, of course, means a wheel. And Vada, I couldn't even find in the dictionary, but apparently it means something like encircling, because the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of this is a surrounding wheel, or wheel surrounding. Then, so that's the Chakrabhava mountain range. And then there's also a king of mountains which is called Ketu Mati. And Ketu Mati, just that Sanskrit word, when you translate it, means banner wisdom. And so the Ketu part is the banner, like the banners divided on a carriage or something else. And wisdom is, of course, with wisdom, Mati. And then the tenth of the mountain is Sumeru mountain king. And Sumeru, we usually just hear Shumi, the full name is Sumeru. So there's an extra syllable in Chinese that we don't always see. And when you translate it, it means wonderfully high mountain. My text goes on to say, disciples of the Buddha, and this is Sorabhadra Bodhisattva calling out again to the Bodhisattvas, addressing them as disciples of the Buddha. He says, just like the mountain king I, or this would be the Himalaya mountain range, has all kinds of medicinal plants upon it, and you can never pick them all. Now, Mount Sumeru is known for having every kind of plant that can cure people's illnesses. And also there's so many that you could never exhaust them, or use them up, no matter how many you pick. And then he says, Sorabhadra Bodhisattva goes on to say, the Bodhisattva, the ground of happiness which the Bodhisattva dwells upon is also this way. So there's a comparison being made now between each of the mountains and each of the ten grounds. And so the first ground is being compared to the Himalaya. And just as the Himalayas have all sorts of medicinal herbs, so too does the first ground, the ground of happiness, have all worldly literary talents and talents as handicraft and poetic talents and skill at using mantra. That is, upon this ground, the Bodhisattva is extremely well able to write treatises and has probably mastered treatises as well, probably what this means. And also is very familiar with all the different kinds of handicrafts and skills at making things, and is extremely able to write all kinds of poetry or compose all kinds of poetry, and able to use all kinds of mantras and incantations. And so it says they are all within it. They are all within this first ground, the ground of happiness. And if you were to speak of them, you couldn't exhaust them. That is, if you were to talk in great detail for many great topics, you still wouldn't be able to describe all of the talent and expertise of the Bodhisattva on the first ground. Then Sorabhadra Bodhisattva again calls out and says, disciples of the Buddha, just as incense, king of mountains, has all kinds of incense gathered upon it, and by collecting them you could not exhaust them, the ground of freedom from filth, which is dwelt on by Bodhisattvas, is also that way. All of the Bodhisattvas' conduct of precept and often deportment are completely within it, and they should not be completely described. So the second comparison is to the second mountain range, which is the incense mountain range, and it's compared to the second ground, which is the ground of leaving filth. And the way that one leaves filth is by holding precepts purely. And if one holds precepts purely, then one has a very fragrant, one is very fragrant, whereas if one does not hold precepts, then one has a stench to one's body. And so this is a very apt comparison between the incense mountain range and the Bodhisattva's second ground, freedom from filth, that upon which ground Bodhisattva
specializes i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econd parameter, which is that of holding precepts. And just as on the mountain range there are all kinds of incense, so too on this, in the second round of the Bodhisattva, the precepts, the maintenance of precepts and the awesome deportments are infinite in number.
若彼陀利想往纯宝所成，一切众宝显在其中，局部可见。 菩萨所住发光地，一佛入持一切世间，禅定、神通、解脱三昧、三摩波底，行在其中，说不可尽。佛子。 入纯仙山王，纯宝所成，如同神仙显著其中，无有穷经菩萨所住，宴会地一佛入世一切道中。 殊胜智慧显在其中，说不可尽。佛子，如有陀、有千陀罗三王，纯宝所成，夜叉大神显著其中，无有穷尽菩萨所住，难胜地一佛入世。 一切自在，入一神通，显在其中，说不可尽。若毗陀离三王，这个三王啊。 是纯宝所成就的，一切众宝显在其中，不论什么宝物，都在这个种种的池的山里边，取不可尽啊。那么取呀、啊，也取不尽这个宝贝。 菩萨所住发光地，这第三呢叫发光地。为什么呢？发光呢，也就因为众宝所成，所以它有光。一佛入世，也像这个，毗陀离三王是一样的。一切世间禅定神通。 一切世间所有的禅定，所有的神通，解脱三昧，解脱正定正受，三摩波罗蜜，这个止啊观啊这些个修行的方法，显在其中，都在这里边，说不可尽。佛子。 如神仙三王，像那个神仙所住的这个山王，纯宝所成也是啊，众宝所成就的五通神仙。这个神仙呢，它有五通，有天耳通、天眼通、他心通、许命通、神足通，但是它没有得漏尽通。 啊，所以这个五通的神仙都在这里住着，无有穷尽，不知有多少。 菩萨所住宴会地，菩萨所住住这个第四宴会地以夫入室，也是这样的。一切道中殊胜智慧显在其中，一切修道啊，这里边有特别的这种智慧都在这个宴会地里头现在其中，说不可尽，咱们要说也说不完。佛子金刚藏合台有成就成，你们各位佛的弟子入幽浅陀拉山王纯宝所成，也是纯宝所成。夜叉大神有种种的夜叉，种种的大神显著其中，都在这个幽浅陀拉山王啊里边住。无有穷尽，也没有穷尽的。菩萨所住南胜地，菩萨所住这个第五南胜地呀，以夫入室，也和这个是一样的。一切自在入以神通显在其中，说不可尽。一切任运自在的一种变化神通啊，都在这个山里面，也是说不可尽的。
The exercise of which were either the ankles or the feet of the knees or which were other parts of the knee bone. The point.
这个讲的，然后也可以用它做这个六祖坛经一个序。一切的经典，都是啊，叫人修行的一个法载。那么这种法载呀，有佛说的，有菩萨说的，有祖师说的，也有恶罗汉说的，也有化人说的，也有天人说的。所以啊，这个经典是一样的，其中这个义理是不同的。在所有的佛经都是从印度翻译成中文，流通到每一个国家去。那么从印度翻译成中文，可是中国所有的佛经都是属于翻译本，只有六祖坛经是中国人所说出来的，而没有翻译。中国人是谁说的呢？就是六祖大师他所说的。六祖大师本来是一位不认字的 能忍，以后因为听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那么前去到黄梅亲近五祖弘忍大师，弘忍大师传给他以心印心的妙法，向上一招，那么六祖大师继承心印法门，来接续佛祖的慧命，而说这个六祖坛经这一部经是祖师所说的，那么现在把它翻译成英文本，这是佛的心印法门，来永远传流到西方社会里边，也就是希望西方的人读诵这一部经典，研究这一部经典，每一位都能成佛，每一位都能成菩萨，每一位也都能成作为祖师，这是翻译这一部经典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希望见着这一部经的和闻到这一部经的人，都能结共成佛道，希望这一部六祖坛经流通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正法住世，令一切的众生就早成佛道，那么这就是这个六祖坛经的翻译本一点的重要性。要是很详细说，这是这一部经就是宝所，这一部经就是 佛的真身。这一部经也就是众生的慈悲父慈悲母。这一部经能生出来无量无边的佛，能生出来无量无边的菩萨，能生出无量无边的祖师。那么西方人见到这一部经都同称佛道也早证菩提。简单所说的作为本经前边的一个序文，以前呢听法的人呢不是天天的是一个人，应该呀换着这个功德呢，不是一个人有的。请法有什么功德呢？请法的人呢在这一个一堂所讲的经呢，那么由这一个人请法，替大家请法，那么这一个人呢无形中就是用这个法布施给大众，所以这种功德呢是无量无边的。你们这个一般人呢也不懂这个好处就以为这个不请法这是得到好处了。这个请法是谁请法，这一堂经谁就得到很多的功德也会将来开大智慧你看那个人为什么那么聪明呢？就因为他常常请人讲经说法。在中国人请人讲经说法要拿钱，你请一个法师讲经讲一部经最低限度要拿出回着一万两万三万五万这么样请这个法师讲经。咱们这个没有人拿钱但是有人来请法。本来这个请法的呢是要很诚心的不是马马虎虎的，很恭恭敬敬的这请法不是说好像巡猎，就是看天天是这样的我就好像这个在讲经之前是这样子，那么我也就随这个列，就随着这个规矩来做一做，不是这样的所以那个请法的人呢你应该是请法有什么好处应该懂的。他没有打那你干什么去呢？
I have to ask you aga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ntering suffering and ending what? never mind. The,
what do you know? I'm not sure.
Love.
其中说不可尽。若一名陀罗山王春道所成，大力龙神显著其中，无有穷尽。菩萨所出原形地，以后入世方便智慧独教国政，现在其中说不能尽。若即照戒喇山王春宝所成，诸自在中显著其中，无有穷尽。菩萨所住不动地，一复入世，一切菩萨自在恒持别世界，显在其中，说不可尽。若方丈菩萨，这个称义上啊，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又譬如啊，这个马尔山的山王，也是啊，纯粹这个宝物所成就的。一切诸果显在其中，这所有一切的诸果正果的这个仙人都在这个里边显在其中，取不可尽。那么这个正果的仙人，这个诸果，也就是啊，里边有种种的这个水果之类的，他们这个水果呀，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菩萨所住现前地，菩萨所住这个现前地，第六现前地，一复入世，也就像这个马尔山王啊，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果品是一样的。入缘起里，入这个缘起的这种道理，声闻果乘，那么声闻小乘二乘人正德呀，声闻果，那么正声闻果的人呢，在这个远行地呀，是这样的，现前地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声闻的正声闻果的这种的二乘人呢，在这个菩萨的第六现前地里边也说不可尽，怎么样说也说不完的。又譬如啊，这个一名陀罗山王纯宝所成，也是啊，完全是宝物所成就的这个山，大力龙神，这个山里头啊，有这个大力龙的神现在其中，在这住着，所以这个龙啊，不一定在这个海里头，在山里头啊，龙也是一样住的。无有穷尽呢、啊， 这种大力的龙神呢也是没有穷尽的。菩萨所住远行地，菩萨所住这个第七呀、啊、远行地，以夫入室也是这样，方便智慧，独角果证，就是这圆角的果证，生在有佛出世的就叫圆角，生在无佛出世呢就叫独角，显在其中，说不可尽，也说不能尽。入照杰拉山王，也是尘宝所成就的，啊，诸自在众显著其中啊，所有一切的自在的圣人呢，都在这个里边住，无有穷尽，也不不会要穷尽的。菩萨所住不动地，那么菩萨所证得的这第八不动地呀、啊，一夫入室也像这个似的，一切菩萨自在横识别世界，显在其中，一切菩萨呀任运自在那种修行啊，分身无数到这个不同的世界去，显在其中，都在这这个第八呀不动地这果位上，说不可尽，也是说不能尽。嫉妒山王春宝所成，大威德恶修罗王显著其中，无有穷尽，菩萨所住善慧地，一夫入室，一切世间生灭之得显在其中，说不可尽，如须弥卢山王春宝所成，大威德诸天显著其中，无有穷尽，菩萨所住法云地，一夫入室，如来力无畏不共法，一切佛事显在其中，问答玄说不可穷尽。佛子，此十宝山王同在大海，识别得名，菩萨识别于佛入室，同在一切智中，识别得名。佛子，譬如大海以是种相得大海名，不可依夺，何等为实？一次第见身，二不受死尸，三于水入中，皆是本名。譬如啊，这个嫉妒山的山王也是尘宝所成，这个大威德的恶修罗呀、啊、恶修罗王显著其中，在这个山上住着，无有穷尽，不知道有多少。菩萨所住善慧地，这个第九善慧地，一夫入室，一切世间生灭智德显在其中，说不可尽。入须弥卢山王春宝所成，又好像又譬如啊，须弥卢山王也是春宝所成啊，大威德诸天显著其中，在这个山上住着，无有穷尽，也不知有多少数目。菩萨所住呢，第十法云地也 一夫入室，如来的实力似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一切佛事潜在其中，都在这个里边。问答选说不可穷尽的佛子，此十宝山王啊，此十种宝山王啊，同在大海，识别得名啊，各因为啊他这个不同啊，而得他自己的名字。菩萨实地以佛入世，菩萨呀、啊，这个实地的这种果位也是这样的，同在一切智中啊，同在啊这个佛的一切智里边，识别得名也是啊，因他不同的形象啊而得他的自己的名字。佛子，金刚藏菩萨又称一声说，你们各位佛的弟子，譬如大海呀、啊，就好像大海的海水一样，以十种相得大海名，有十种的相啊，才啊叫一个大海的名字，不可一夺啊。那么这种呢，它这海的名字也不可以改变。何等为十？什么是十种？以次第见深呢？第一啊是次第，一点一点的就到深的地方去了。二不受死尸，那个死尸啊在海里头是漂浮的，它不沉底。三雨水入中，其余的这个水入到里边，皆是本名，都啊把这个本来的名字呢都失去了。啊，无论你江里头的水、湖里头的水，是河里头的水，啊，是啊，所有一切水，那么到了海里头都叫海水了，其余其他的这个水的名字都没有了。天，在万佛城打禅期。他呢很不如法，那么这个人呢也不懂规矩，跑出来跑进去，本来这个打禅期任何人也不可以跑的，不准跑到禅堂外边，除非大小便到厕所去之外，只可以在禅堂里坐着，也不可以讲话的。那么但是这一般人啊，常常跑到禅堂外边去，说也不听啊，完全不守规矩，尤其这个女戒跑到那个大慈悲院那个院子里那个凳子上坐在那个地方，也不知惭愧，无惭无愧的啊，在那个地方坐着。那个男众住的地方，女众不准在那个院子里边那个凳子上坐着啊，这么远跑到万佛城去不守规矩啊，搞得大家的打妄想，这真是要下无间地狱。要不是为了用功去，就不可以到万佛城去。到万佛城每一个人都应该专心用功啊，所以以后在万佛城什么时候回得打禅期，回得打佛期，都是不准说话的，也不准呢跑出去跑进来。如果这样不守规矩，一定是挨打的。 那么一早起大家进堂的时候也一定要一起进堂，不可以你晚一点钟啊，他晚了两点钟，人家都在那用功呢，自己在那种睡觉啊，这是啊决定不可以啊。凡是参加打挥着打佛起，挥着打禅起，挥着打观音起，挥着打其他的什么起，都是要这样守规矩啊。晚到的应该自己惩罚自己啊，好说话的人也应该自己惩罚自己。怎么样惩罚呢？啊，这个晚到迟到的人应该自己要画上一个牌，在这个胸前，这个牌上写的就是懒惰两个字，就是懈怠懒惰两个字。那么要好说话的人就应该画上一个牌啊，请说这个胡言乱语，竟在这儿打妄想，谁也不准随随便便出这个禅堂啊。到那个地方去的人就要认真用功才可以去啊，不用认真用功的人跑到那个地方影响其他人也不修行的，这样是不可以的。我们这个道场里边是宁可无人不可无法，没有人可以，没有法不可以，所以无论哪一个要特别注意这一点。如果啊不守这种规矩的，那么就不能参加任何的法会。由这个在道场里边工作的是不在此列，那么但是也希望少讲话。这工作的是护持这个法会，护持道场，譬如预备茶水的人，预备饮食的人啊，或者呀这个法会的扳手啊，管理事情的人，这可以随便出入啊。不是护持道场的人，不是管理事情的人啊，不是在禅堂里的扳手，无论哪一个人也都要守这个规矩啊。因为咱们这个法会一定要有人得利，没有人得利，做一个马马虎虎的过去，做一个马马虎虎的过去了，谁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利益，没有开悟啊，这就是举行这个法会一点用也没有。我的愿力到什么地方就要有正法存在，所以我们任何的法会都要特别认真去做去啊，不可以随便的。他们以后随时什么时候我们做法会是要都要知道这种规矩。每逢举行法会一定要有开悟的人，不也没有开悟的人，我们大家都一起跳到海里去算了。不要浪费这个光阴。为什么呢？你舍不了死换不了生， 舍不了假就成不了真。那么咱们一定要实实在在去用功修行才能得到利益。你一天到晚净打妄想啊，想入非非，把光阴都空过了。我告诉你们，我没有时间陪着你们来玩，陪着你们一天到晚打妄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应该生大惭愧心。如果参加一个法会不开悟，应该痛哭流涕，生大惭愧，这才对的，简直的每一个人都无惭无愧。这样怎么能会得到利益？四通普通一位五无量珍宝，六无能至底，七广大无量，八大身所居，九超不过限，十普受大雨无有盈衣，菩萨横一佛入世，以实相故，以实相故名菩萨横，不可依夺，何等为实？所谓欢喜地出生大愿，见此身故，离垢地不受一切破戒施故，发光地舍利世间假名自故，宴会地与佛功德同一位故。大海呀，有十种相，第四种的相就是普通一位。无论什么水倒到海里头，都是一个咸味，没有另外一个味道。无量珍宝。第五个相啊，在这个海里它得相，有无量的珠宝在这海里头啊浮藏着。六无能至底，没有能以啊到这个海的底的。七广大无量，第七呢，这海呀是广大无量。第八大身所居，是大身呢它动物所居的。那么在海里头，这一个龙啊就有能有几千个 mile 那么大一个身体，几千几万个 mile 那么长。因为这个龙啊它是能大能小的，所以在这个海里头，为什么它要那么多的水，那么大一个面积，就因为啊那里头有大身的众生在里边住着，甚至于这海里头啊那个大身的动物好像一座山那么大，也住在海里头。九潮不过限，那个涨潮的时候啊，到鹰涨的时候它就涨，鹰退的时候它就退，它不会呀，鹰涨潮的时候它不涨，鹰退潮的时候它不退，有一定的限度的。第十种啊的德相就是普受大雨，无论下多大的雨，这个大海里边呢这个水也不增加啊，你就在天没有雨下，这个海水里的海里头的水它也不减少， 所以啊，无有鹰翼，鹰就是鹰翼，就是满了。说这个下雨下的太大了，海里的水流出来了，不会的。海里头的水什么时候也不会满，也不会少。